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呢正在连线方伟哈，接下来就我们两个一起啊，跟各位来看一下最近几天啊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时事哈。方伟你好。
丁月好，听众朋友好。
谈到川普啊，昨天晚上发的这个说他要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加征关税的这个事儿哈，那么墨西哥总统做出了回应啊，说他会报复同等，如果你加给我，我也要加给你。然后呢，同时呢，他也说，川普所提的那个条件就是大篷车这个你不能来啊，似乎他也服软了下来啊。那到底方伟，你觉得这个关税在川普上任的第一天能不能加上去，还是说这只是川普的一种谈判策略呢？
对，肯定加不上去。
哦，
因为对他既然做出这样的一个威胁，你知道加拿大怎么反应啊？加拿大就是外交部长出来说软话哈，说我们重在合作呀，这个我们互相之间关系都很好啊，将会伤害美国的劳工啊，就是不敢正面批评川普说的这个话哈，就是在那陪着说好话。那中共那边呢，就是同样哈，中共那边就说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就叫做这个贸易竞争则双输哈。要走合作的方式，还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叫做禁毒的这个局面哈，禁止分担你这个局面，所以都在说好话。墨西哥虽然他说了点硬话，有时候他出于国内政治啊，他需要这么去回应一下，但是你看说没有用啊，你看他的行动啊，他说我大篷车队不会去了，他也是在讨好川普。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个墨西哥对因为墨西哥把大篷车队挡住，对他不是多大的损失。他要是加多25%的关税，我跟你讲，那墨西哥就完蛋了。你知道，在那个2019年的时候，这个川普加多中共这个对中国的关税，对不对？加了15%，对吧？
对。
你知道，在那个叫统计局，这个联邦统计局里头做了一张图哈，就是《华尔街日报》把它整理出来的。那现在做广播大家看不到。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中国对美贸易占美国贸易总额是21.3%，结果从那到现在5年之后，现在是13.5%。就是旺就跌下来，然后墨西哥就冲到第一名去，你知道，墨西哥冲到第一名，然后加拿大冲到第二名。也就是说呢，你一旦升高关税，你这个国家对美国的进口是绝对重创，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墨西哥根本是忍受不了，他一定会一退再退，最后退到川普把收回成命。所以我根本不担心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不会那么惊诧的缘故，他知道川普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恫吓哈，这么一个示威啊，他一定有效果。
是，但是问题来了，川普一直是说他想要未来4年走一个高关税低，就国内低什么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思路，就是他希望通过关税这赚钱来给大家减税嘛。那如果他不真的收关税的话，这个钱从哪儿来呢？或者说他不收墨西哥、加拿大、中国，他要收别人吗？是怎么回事？
对，因为关税这个东西呢，它确实是个双刃剑，对吧？你竖起关税，人家不可能，如果人家看怎么也改变不了你的话，他也会竖起关税来。那就是双输嘛。所以我认为呢，川普对于他把关税寄出呢，我认为是个短期的策略，因为美国确实贸易逆差。所谓的贸易逆差，你可以就说这个国家在失血啊，你做生意老是丢的钱多赚的钱少，那你怎么弄？所以呢，他用关税马上可以堵住这件事情，然后呢又可以拿关税做一个谈判的杠杆。因为最终啊，如果全球所有国家都，咱们就这么说吧，全都画地为牢是吧，每个国家都竖起自己的关税墙，那确实是会阻碍贸易，阻碍这个生产效率的发挥，所以呢，我认为呢，最终不是川普要的，但是他现在他要用这个方法来扭转现在不平衡的一个贸易局面，包括说把这种 bad player 哈，把中共这种 bad player 赶出去，将来我认为美国也不会跟中共再搞什么 WTO 这样的东西了，就是互相把关税降下来，互相来做生意，大家发挥各自的经济最高效率哈。因为你知道，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知道，所谓的 WTO 国际贸易，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全球政府嘛，就大家呀，大家要诚实，要守约定。你知道美国为什么这个自由贸易在美国可以成功？当时美国在五月花号在这个新英格兰一就是登陆的时候，他们不是签了一个叫五月花公约吗？
是，
这个五月花公约说白了就一句话，我把它总结成一句话，叫做我们拟定一个约定，大家都遵守。说白了就是这句话，具体什么约定他没有说，所以这就叫做公民，叫做相约而至，你知道，在没有王的情况下哈，相约而至。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尊重契约，尊重我们订立的法律和规则的。所以现在呢，全球 WTO 它出问题，它为什么不能成？ 逼到川普要这个输关税墙呢？原因就是因为全球它没有一个全球的网，然后呢，这里头很多 bad player， 它不守约，它只占你便宜不守你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美国才出现这个贸易其实是一个那个倾斜的哈，它越做这种全球贸易，它越赔得多，所以它现在不得不退回来输它的关税墙，但是它输关税墙，因为谁都还是要美国的市场嘛，对不对？
嗯哼，
那美国就出一个谈判的优势，大家都希望说，哎，拜托能不能把关税墙降下来？那他就会说，那你要我降，你给我什么呀？对不对？就这种方式再慢慢再走回来，所以我认为是这样的情况，而且将来是对某些国家，它大概还是会恢复自由贸易，但对有些国家是永远也不会恢复的，如果他们不是诚实的国家，这是我看到这个往前的变局。
嗯 ，OK， 好，所以就是说，川普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在选择他想要的这个玩家是吗？想要在这个局面上的，如果你不遵守我的规则，或者说给我带来坏的影响的话，那么你就拜拜吧。其实谈到这个中共方面哈，就是说你刚刚讲到川普给他们的条件是说，你要截住这个芬太尼嘛。但是芬太尼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说都以为这个美墨边境才是这个毒品的大通道哈，就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这个原材料是来自于中国的。然后呢，这个中共政府以前我记得是跟这个美国有做过承诺，说他们会配合，就刚才你也谈到什么配合缉毒是吧？但是实际上呢，我记得不久前应该是美国有出了一份报告，就说不光中共没有去缉毒，而且还有政府部门，就是相关的军方的一些企业也参与到这里面来了。那所以鉴于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就是关于川普所提的这个条件，中共他能改变吗？还是说这个事情还会像过去一样就糊弄过去？
对，我们很多的听众都是中国大陆出来的哈，就是我说这句话谁都能够理解，就是说这个中共想进芬太尼的话，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对不对？他来个严打运动不就马上打掉了吗？所以呢，就是原因就是他不打。其实我把这件事说白一点哈，芬太尼中共，因为芬太尼在中国大陆是化工企业啊，叫做工业规模化生产的。因为芬太尼跟这个可卡因啊，跟这个海洛因不同的，就那些东西全都是，你知道是生物毒品哈，是要种出植物来的，它不能够规模化的生产。那芬太尼是随时可以规模化生产，那中国的很多的化工企业相当一部分就在生产是芬太尼，所以呢，然后再把它卖到美国来，以前直接卖啊，通过邮包直接寄，那么现在后来被卡得很厉害，那么或者嫌疑太大，就现在通过墨西哥的毒贩子来做这个事情，他们做上游，毒贩子做下游，所以呢，这个事情说白了就是中共对美国发动的一个鸦片战争，我打这个比方哈，所以呢，现在呢，它就成了中共的一个谈判筹码。那川普的谈判筹码当然就是他的关税墙，那中共那边就是芬太尼，每次说如何如何，我们努力进，然后存在多少困难，这都是中共胡说八道的哈，我们谁都知道他在装模作样，所以这现在呢就是看双方重新来这个，因为他拿这一招的话，在拜登政府呢，他基本上拿他没什么办法啊，他都以君子来看待对方，认为自己也是君子，谈来谈去都没有用，所以川普呢，如果他眼光够犀利的话，那直接就抛弃幻想，把中共逼入死角，你要么我们就经济脱钩，要么就把芬太尼断掉。他如果有这个决心的话呢，这个我觉得中共也会就范的。为什么呢？因为生产芬太尼赚那么点钱也抵不上美国，因为川普说要给中国树立60%的关税，关税输到那个份上就跟两国脱钩差不多了哈，经济脱钩差不多，所以中共是叫做不可承受之重哈，到了那个份上，我认为在这个芬太尼这个战争中，中共会大幅退却。
OK， 那么听您这么一分析，就是说昨天川普说的上任第一天给中共这边加10%关税，还只是一个前菜是吗？他最终可能还到60%那么高。
对，我跟你讲，今天就是一个经济学家吧，这个 RSM 这个咨询公司的首席经济师哈，他说这只是叫做什么？叫做首轮炮击哈，这是对中共的首轮炮击，刚刚开始，那绝对不会只停在加10%的。
那么有一些可能华人朋友会有一种担忧哈，就说哎呀，那这个中国关税加这么高的话，那我们怎么办？这个你看美国这么多来自中国的商品呢，那我们这以后物价不得飞涨啊？那您怎么看？
对，这个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哈，这两个因素确实有物价上涨的因素哈，因为这个中国的那些廉价商品进不来，但是两个因素，就是对这个抑制物价下降的另外两个因素，就是说这些商品可以从别的国家进来，那再一个就是美国能把这个能源价格降低下来之后，整个经济运作的成本也会降低。 所以最终能不能有通货膨胀很难说的。其实在川普看来，他就是完全不会有，他认为不会有，他认为他只要把这个，因为美国的，就像我们以前说过，他订阅就说美国的市场啊，就像块大肥肉，你知道，
嗯，
谁都想吃这块大肥肉，谁都愿意降价来吃，那整个国际市场会为了争夺美国这块肥肉会竞相降价，所以呢，从中国出不来，那别的国家可以出来，所以这就是对美国的一个有利因素。
嗯 ，OK， 那么谈到说，实施这些贸易政策呀、加征关税的这些事情，就离不开美国的财务部长了哈。那么，川普前几天也任命了他的这个美国财长，应该是上周五是吧？哎，这个财长的人选也是，怎么说，既在一些人的意料之中，也有一些让人比较意外的地方啊。那方伟，你怎么看川普这一项人事任命？
嗯，对对对，这个人叫贝森特嘛，哈，这个 Scott 贝森特，这个人呢，确实财长是川普现在所有那个部长中出台最困难的这个人啊，因为很多人都想抢这个位置，因为支持川普的亿万富翁啊、经济好手一大票，所以呢，对川普来说确实很难挑这个人。那这个人非常非常独特哈，这个人你看他表面，你觉得川普不会挑这样的人哈，怎么会挑他呢？为什么呢？第一呢，他给两次给这个索罗斯哈做他的做事。那么第二次在2011年到2015年，他居然是索罗斯这个叫基金会的首席投资官，就是给索罗斯掌握他的资金的人。他呢又是个同性恋，然后呢他又是个怎么讲呢？他其实是在华尔街是个小咖了，他并不是一个大咖哈，所以没有那么有名声，然后呢，总而言之吧，就是种种因素好像都不应该是他，但是川普在几个月前就非常热看好他。对，把他当个
巴士。据说他以前也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哦，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另外一个。对，他长期，但两党都那个哈，都投票。但是当初在高尔2000年这个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在他家里专门给他办筹款会，所以这么一个好像离保守派很远很远的一个人呢，现在居然成为众多哈，其实保守派都想抢的这么一个财政部长的位置，就让他拿到了。我觉得就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投资的特点，他叫做政治经济投资人。他当初啊，你知道，他当初那个索罗斯在1973年的时候开了一个叫做量子基金啊，叫 Quantum 这个 fund， 当时索罗斯是跟一个叫做 James Rogers 一起合作的 ，James Rogers 也是美国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投资人，他就是，你知道，他用那个世界的，对不起，世界的地缘政治啊，地缘政治的机会来投资，
这个怎么投资？
对，来做这个投资，所以一般人就是看着曲线的、啊，看着经济来投资经济嘛，他是看着政治投资经济，所以呢，这就是然后他当时啊，他这个基金会这个量子基金，成立的前十年，涨了4000%，涨了40倍，好，那么这个贝森特就是从 James Rogers 那学的，又到了1993年，他玩了一次就是那个英镑啊，他 short 英镑啊，英镑那次崩盘。他一把赚个10亿美元，那个时候1993年的10亿美元呢、
wow.
19951995年的10亿美元，那等于现在31亿啊。
嗯、
然后后来呢，在那个在2013年他又 short 一次那个日元的崩盘，所以又是赚了很多很多钱。所以他的特点是他很适合给国家做投资人，你知道
哦，
因为是
个会赚钱的人
啊、他看着政治局势地缘政治来投资，这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那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呢，川普对他就是很对眼，你知道，
嗯哼，
这个他的思路跟川普就很像，你知道这种怎么讲，老板用人呐、啊，他其实有的时候他要用的是那种最顺手的，不要跟自己拧劲儿的，特别是像川普这种大老板啊，肚子里心里有数的人、嗯、所以他跟他非常相合。包括川普他曾经说过嘛，他说川普玩这个关税哈，只是当个杠杆，只是用用而已，并不真正当真啊。那么这一点呢，他说完之后就被川普身边的很多人骂啊，说你跟我玩虚的，老板要真要关税，你来假关税。但是呢，我认为他其实真的读懂川普，只是川普不想那么说而已。对。另外呢，他认为说，因为你把关税真的全部记起来，华尔街真的是害怕，你知道？
嗯，
因为美国真的竖关税，就是竖起来也不降哈。假如这样的话，那最终就逼得大家都竖关税，不是吗？
是。
那对华尔街怎么玩？世界经济变成一块，割成一块一块的。商品就不好流通了，所以呢，他这个观点就让华尔街很放心啊，就觉得这是一个虽然很猛的一个 mega 政府，但是里头有这么一个很灵活的这么一个人哈、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就是川普跟他很对眼。但第三个就是说，有的人说他是索罗斯的亲信，他不是索罗斯的亲信，他就是会投资而已。 因为你知道有个例子哈，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他在索罗斯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索罗斯的他搞了一个叫做开放社会基金会，叫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啊，专门资助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其中他就有一次就说，我们开放社会基金会呢，就不资助任何跟以色列做生意的这个叫做商家啊，不是不资助不投资哈。他就很生气啊，他当时就找索罗斯，他说你要这么干的话，我就辞职，我不干。索罗斯说哦，那算了，就退回去。所以这个开放社会基金会叫做OSF 哈，到今天也没再推这个东西。所以他跟索罗斯并不亲密，他后来2015年离开索罗斯之后，他没有跟他再说过话，你知道。所以这个人只是一个职业的一个投资人，
嗯，
索罗斯的这个情形。所以这一点呢，让很多人就是有点 over worry 哈。
嗯哼，是啊，因为你看他的履历哈，就是在索罗斯那儿干了那么长时间，大家对自然而然会有这种感觉哈。但是你看川普他这一次的任命，他的副手 JD Vance 以前也是反对他的人，对吧？他包括什么这个太多了哈，就是不一一列举了。很多原来非他阵营的人现在都投入川普的麾下了哈，所以这个贝森特呢也就不意外了哈。那么对，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川普上任之后啊，我们看到关税这块啊，基本上他就已经很明确了哈。那他心里怎么打的这个算盘，刚才方伟也帮我们分析了一下哈，所以就看等到他上任第一天哈，这步棋怎么走了哈。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对于这个非法移民驱逐这个政策哈，那新的川普任命的这个边境管理人他也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同时呢，加州这边啊，州长纽森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啊，我们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哈、那么说到方伟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跟我们的最近的一些反馈都是说，觉得方伟来做节目做的太少了。非常想念方伟，希望方伟能多多做节目哈、啊。当然，方伟其实他很多的时间精力现在也为大家呈现这个 YouTube 吧，所以大家也可以去那边看啊。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来说，大家还是想您，怎么办呢？
哎，对啊，这样的，那个这个周末呢，我会回湾区啊，跟大家说一下，我其实一般是不在湾区的，所以感恩节会回到湾区。然后呢，我就想说，既然回来嘛，想跟湾区的朋友见个面，因为大选刚刚过去了嘛。其实过去的大选啊，包括过去几年，其实真的是让很多人感觉真是体验非常的丰富啊，丰富特别刺激呀、啊。所以星期六下午两点钟哈、啊，本周六下午两点钟呢，想在 Mill Peters 的一个音乐教室哈、啊，想跟一些朋友见个面，这个是开放给公众的哈，大概我们只能装20个人，所以就先来先得，先报先得。那么你大家在那个 Eventbrite 上哈去搜索一下。
哦、okay.
这样吧，我把新田的电话给出来，因为一般不要搜索。
对，你给大家一个报名电话好了。
对
对,
对，
因为才20个位子啊、嗯、大家得赶快抢。
对, 对，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哈，主要是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就志同道合的或者旧雨新知吧，咱们就聊聊天，一个聊聊这个大选中的一些事情或者大选背后的一些事儿，还有就是展望一下未来的美国以及我们华人的责任吧，就是这么说。还有就是对小孩子哈，对小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
好的，
所以呢，对这个电话就是新田的电话哈，我说一下，就408-483-6044，好吗？
408-483-6044，
对，赶快打电话或者打短讯哈，那我们就马上把你名字，就是先来先到，满了20人满了，我们就没办法哈，就是个情况。
OK， 好，
希望见到大家喽。
嗯，好，408-483-6044，408-483-6044，难得啊，其实从疫情，我记得上一次咱们有听众见面会都。我都想不起来是哪年了，
对呀、啊，真的是5年以前呢、
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一次就是我觉得方伟啊、新田也是大家真的在社区当中，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好多年的，然后可能有些朋友想见您一直没见到的哈、嗯。那么这次刚好是个机会，尤其是如果您关于就是哎最近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感触颇多啊，或者您对于小孩子的教育啊，哎心里有一些担忧。那么我相信啊，这个方伟刚才都提到了，这些在现场大家都可以有一个互动和交流哈， 所以拨打这个电话408-483-6044预约本周六哈、啊、方伟新田和大家的这个小型见面会哈、啊、位置20个而已，先到先得哈、啊、地点就是在 Milpitas 那个 City Hall 附近，是不是一个OK、
yeah.
好的，所以大家心里也有个数，就在南湾啊，其实蛮近的。其实不光是听众朋友想可能跟方伟新田互动，就是方伟新田也很想见到大家，对不对？
对，是不是？对，因为见面谈我就最好了，好多事情大家都可以学习，互相可以借鉴。
好 ，OK， 那就再提醒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报名啊，这个活动是免费的，就是咱们好朋友之间见面啊，聊聊天啊，一个见面会，408-483-6044哈，赶快报名。好，那回到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话题啊，就是川普任命的这个边境主管啊，就是叫做什么 Tom Homan 对吧 ？Thomas Homan， 他周日的时候就前两天上那个福克斯的节目有说。川普想要实施大规模的非法驱逐，那么如果哪些州不配合，他就把那个给这个这些州的联邦资助给砍掉啊，就可见他的这个决心哈、啊、就是他也有手段是吧。哎，但是我就想就是加州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加州早早的这个以州长纽森为代表的就说要筑起一道川普的防范墙那么在非法移民这件事情上，那么加州又是可以说是有全美最多的非法移民，也是受影响各方面呢最多的一个州。您怎么看？你觉得这一招对加州好使吗？
就很厉害哈。说一下，就是说，因为联邦这样的，我先说一下这个宪法的这个规定的联邦跟州的关系啊。
嗯哼。
就是说州法很简单，一句话，州法大于联邦法。如果在同一件事情上出现冲突的话呢，那就联邦说了算，这是绝对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有时候如果没有直接冲突，就是说州要这个联邦要干一个事儿。那么加州呢，就是说他就只是不配合，你知道不配合跟反对是两回事儿哈。
嗯哼，
就是州这个州不能够反对联邦法，但是他可以不配合，这最高法院是有判例的。有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说待在旁边不动。那么当然联邦希望他动哈。那么在法律上呢，既然不能够要求你动，除非国会就说通过一个法律说州要配合我们，这样的话那州连不配合都做不到了。那现在没有这个法律哈。
嗯哼。
所以呢，那联邦还剩一招，就是我给你的联邦给你的这个拨款不给了。大家知道美国的很多的钱呢、啊、交到联邦之后，又以各种项目的方式再回到各个州啊，你知道各种项目的方式。
嗯哼。
啊，比如说那个旧金山的那个地铁吧，我不知道我已经修了100年了哈，开玩笑了，就10年吧，现在能修好是吧？还有那个加州的什么什么南加北加的那个高速铁路，也是大量的联邦的钱在里头。
嗯哼。
哎，那么。这个联邦的钱就联邦说了算的，对不对？总统说了算啊。
嗯哼。
虽然即使是拨款给这个州用，他这个总统可以说现在我不给，今年我不给，明年我不给，他可以拖呀。
嗯。
所以导致的结果呢，就是说州就会丢钱。那么这里头刚才讲到一个，我今天看到白天一个例子哈，就是纽森就说呢，联邦不给加州补贴这个电动汽车了。
嗯。
他要加州很绿色嘛，对不对？
对。
他就他来补贴。所以丁伟你也问这个问题嘛，好像州多少钱？30亿哦。
对呀、
啊，那30亿什么概念？加州去年赤字310亿，今年赤字730亿，
嗯哼，
两年加在一起超过1000亿啊！你知道加州赤字啊？
嗯，
大家知道大前年哈，那个疫情回来反弹的时候，他那一年真的他赚了900亿，所以去年和前年全部赔光了。所以然后这种钱呢，他30亿自己去付，哪来的钱呢？所以加州现在财政真的是很大的问题，如果联邦的钱再不给的话，就叫做雪上加霜，这四个字，雪上加霜。这个事情很快就会出现问题，成为公众负担，啊，要么公共服务出现问题，要么就是又要去通过什么东西去加税，那就看加州老百姓同意了。
是，那我们听众朋友，您同意吗？
愿意吗？同意吗？
打个电话告诉我们啊，或者不方便短信留言也行，888-275-1628，888-275-1628。我看到一个不是最新的数据啊，是2021年财年的时候，加州是从联邦政府拿了1630亿的资金。
对你这个就很好，对，这规模咱们就知道了，
对吧？1000多亿啊！如果说这个加州你拒不配合
的话。
啊，
那得了啊！
就是雪上加霜，我们已经有这么快，前面你算有快1000亿的一个赤字嘛，其实加州兜里已经没钱了啊。
对，我再加一句，丁姐，你知道联邦如果赤字，他可以活下去，他就开始印钞机，印钞票，对不对？
嗯哼。
加州不能印钞票啊。
哦，是。
那没钱，那真就没钱了。 他就只能发行债券，债券谁买啊？这反正总而言之吧，联邦就是州就没有联邦那么叫做 deep pocket 那么多灵活度，
嗯哼，
他没钱就是没钱，
嗯 ，OK， 那我再问一下您的想法，你认为纽森会屈服吗？还是就硬挺在那儿？我就是要阻挡川普的脚步。
哎，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哈，因为纽森呢，他现在等于是抵抗运动领袖哈，
嗯，
因为大家知道美国啊，美国这个党一个党的领袖是谁？他不是党中央啊，美国没有党中央、党主席这个概念的，
嗯哼。
这个，所以美国的不论哪个党，他的最高领袖就是担任公职最高那个人。要么总统，如果一个党的总统是这个是这个党的总统的话，那他就是这个党的当然领袖。如果不是的话呢，那就看最高，比如说参议院这个领袖哈，或者众院议长。现在这三个位置全丢掉了，在联邦层面，民主党是没有位置的，你知道？
嗯哼。
所以呢，现在纽森，美国最大的州的州长现在就有可能成为民主党的最这个当然领袖，所以呢，那现在也在说嘛，这个哈里斯要跑回来加州要抢加州的州长哈，那当然是纽森 turn out 之后才行哈，就是说他这个不认之后，但是呢，纽森呢，他领导加州抵抗这个联邦政府呢，会在民主党内起到一个凝聚的作用，所以他有个政治动力干这个事儿，
嗯，
所以呢，对，就算让加州政府赔上一阵呢，他也可能会做。
嗯，但是他这是出于民主党的角度，或者说出于他个人的这个出政治风头的角度。但是我们纳税人怎么办呢？就是他这个钱，这个钱不是他的呀，他花的是我们的钱呢。
对对，是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话伤的就是加州的老百姓，对吧？因为联邦的资金嘛，对加州当然是资源了，1600亿啊，开玩笑，那不少的钱呢，我都不知道总数这么大，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呢，马上会对加州的财政造成影响，所以我认为他不会那么轻易的听话，但最终呢，他可能还是会那个，还是会让路哈。其实你知道他只要不抵抗，他就说他不配合，那么以后川普他不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话，我觉得川普也指不上他们。川普这次已经明确说了，他用军队来做这个事儿，你知道。
是，这个就川普的决心我们是看到了，但是说不配合这一件事情，之前在加州就在旧金山就发生过悲剧啊，就在那个渔人码头附近嘛，应该是14号是吧？年轻的那个白人女孩就被地姐出境好多次的这个非法移民地上捡个枪把她射死了，她就是因为 S 跟她说，你先把这个人 hold 在那儿，然后就跟我们配合一下，我们把这个人带走，结果。就是加州这个旧金山就是拒不配合，然后最终发生了这样的悲剧。所以说我觉得不光是说可能这个字配合两个字很简单，但是它带来的影响，带来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结果，我们看到是非常怎么说，是非常深痛的哈。好，最后一分钟了，方伟，你还有什么想总结的吗？或者提醒大家的？
最后啊，我觉得就是说还是一样，我认为啊，这次川普赢了的话，对于保守理念的听众来说呢，它只是一个临时刹住车而已啊。当然，这个刹车很重要。我的意思，我跟大家这么去说哈，每年400万人变成18岁，对不对？开始投票，基本上每年又是400万人去老死啊，病死，这就人口的淘汰，投票人的淘汰，每年是换800万人，4年就3200万。川普这一年就赢了，这次就赢了200多万票而已。所以呢，大家知道年轻人呢，他的美国的公校，特别是加州的公校，基本上都是被左派控制的。所以现在只是把一个掉下悬崖的一个车在悬崖边上刹住了而已。美国要真正安全，这个车要往回开才行，往回开就不是光是一个联邦政府了哈，就来自于每一个老百姓的自觉学习。所以这也是我要带回来湾区的话题哈，包括我们出的8本书哈。那么现在全国老百姓，特别是华人，我觉得哈，那么我觉得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教会自己的小孩子，全民都能够醒过来，才是把美国真正救回来的办法。
好，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都任重道远哈，不光是这一次选举我们发挥作用，未来10年20年，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也得把他们交回来是吧？
对，
好，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方伟新田哈，本周六下午啊，就在 Milpitas 图书馆附近的一个音乐教室啊，会跟大家办一个小型的见面会。感兴趣的朋友呢，拨打报名电话408-483-6044，408-483-6044，期待啊，这个周末能见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再次谢谢方伟，让我们下周二再见。
嗨，拜拜。